大家继续翻开我们的海德堡亚历文达到第二十主日，我们来再次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我们所诵读的亚历文达第五十三问。由我来读问题，我们来一同读回答。第五十三问，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呢？Amen。 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五十三问开始，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亚历文达讲解第二个我信，我信耶稣基督这个部分，进入到了亚历文达讲解使徒信经的第三个我信。还记得整个使徒信经有三大我信，这个是一个三一式的信条，对吧？所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就是谈到父和创造的工作。我信耶稣基督，谈到了圣子上帝跟他的救赎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了我信圣灵，是圣灵与我们的成圣的工作。那谈到圣灵的话题，注意到亚历文达用了很简单的语言来去向我们阐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圣灵的身份，这是第一个回答，对吧？然后接下来是圣灵的工作，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到圣子上帝一样，圣子上帝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以及他到底做了什么。同样在这儿，亚历文达在向我们呈现的是圣灵上帝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所以我们首先要从他的位格来谈起。亚历文达的回答非常的简单明确，这是整个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信仰，那就是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同等的，同为永恒的上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有三个位格，是一个上帝。这三个位格之间，他们同尊同荣，地位相同，他们同为永恒，所以圣灵并不次于圣父，也不次于圣子，在这三个位格之间没有一个优先，对吧？这个从他们的尊荣，从他们的荣耀上来讲，他们没有一个先后的他们有次序上的先后，但是他们没有尊荣上的先后。那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今天我们包括今天上午我也简单的提到了，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圣灵的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对吧？因为一谈到圣父，谈到圣子，我们都有一个比较看起来还比较明确的一个画面感，对吧？有一个父的概念，有一个子的概念，但是圣灵让我们听起来感觉到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圣灵非位格化，这个那我说 impersonalize， 对吧？把圣灵非位格化。什么叫非位格化呢？对吧？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这都是从，对吧，亚里士多德哲学来的，对吧？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一个 person， 对吧？这个位格这个东西呢，就是指活物，对吧？有生命的，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 living being， 对吧？ living being 就是一个活的东西。那而且它是有思想、情感、意志，它会做出行动，它是一个 actor， 对吧？它是一个能够做出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比如说我问你说，这个狗是不是一个 person？狗是一个 person， 对，所以你注意到了，看到人是不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 person。石头是不是一个 person？ 不是。OK， 好，这个很好。所以当我们说圣灵是一个 person 的时候，我们在说它是一个 living being， 对吧？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 所以这告诉我们，圣灵并不是一种能量。有很多时候人们会误以为说，圣灵是不是我忘记了是有谁跟我最近聊天的时候提到说，这个问我说，圣灵是不是就是一种正能量啊？这个是经常会让人们产生误解的，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灵的什么是灵，感觉像是一种能量的存在的。但是现在王一牧师明确的告诉你们，圣灵不是正能量啊，因为什么？因为正能量不是位格，而圣灵是位格。当我提到位格，你们需要熟悉这些哲学、神哲学的这些用词，对吧？所以，当我谈到能量，什么是能量呢？能量啊，能量是一个非位格的东西。这个东西它不会思考，不会有情感，不会做出决定，对吧？所以圣灵不是能量。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灵是一个位格。当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圣经用的代词，你要知道在写作的时候，对吧，圣经是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作的，所以希腊文的人称代词有三种不同的这个阴阳性，对吧？有阳性的代词，有阴性的代词。阳性代词指的是男性，对吧？阴性代词指的是女性。然后还有一种代词是无性的，对吧？中性的 neuter。 所以有 masculine 有 feminine， 然后有 neuter。 所以当圣经用人称代词去指圣灵的时候，圣经用的是哪种人称代词？圣经用的是 masculine， 人称代词是用 masculine。当然圣灵那个词，圣灵的那个词本身是 neuter， 但是当我说的是人称代词，当指到人称代词的时候，圣经是用的是 masculine。 所以那这告诉我们，圣灵虽然它的这个灵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的词性是中性词，但是它的它的代词和动词变位是 masculine。 那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我们的神学只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的语法上，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那就是当新约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他希望圣经作者希望我们是把它视为是一个人，对吧？视为是一个位格。所以这个位格会干嘛呢？这个位格会做事情。还记得刚才我们读到的耶稣在临走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去就要差来另一位保惠师。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说，我是其中一位保惠师，我去了之后我会差来跟我一样的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Paraclete 也是一个阳性的一个词。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不是一个我不是来差来某一个能量，非位格的能量，我来差来的是跟我一样的一位保惠师。而这个圣灵他会做一些工，会做一些事情，对吧？他会忧愁，对吧？你什么时候上次听到说能量会忧愁？但是圣灵会忧愁，圣灵会叹息，能量不会叹息。圣灵会祷告，圣灵会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能量不会祷告。圣灵会创造，是吧？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啊，那用能量也可以创造，对吧？所以但是 总而言之我要表达的是，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当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灵是有位格的。而这个圣灵的位格是与圣父和圣子 同永恒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圣灵不是一个次等的次于上帝的受造物。这个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经常产生的这个辩论，那就是从亚流派延伸出来的辩论，认为子跟灵是次于父的一种神性位格，对吧？那这个我们需要把它纠正过来，对吧？不是说当我们谈到三位一体的时候，不是说有父，然后下面是子，然后再下面是圣灵，好像父老大，对吧？子老二，然后圣灵老三。不，圣灵是与父跟子同永恒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一个见证，就是在起初创造的工作当中，圣灵参与到创造的工作。这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这个，对吧？当我们之前提到创造主 creator 和 creature 之间，灵在哪儿呢？圣灵在创造主这一边，对吧？圣灵不在受造物这一边。那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提到这儿，那就是圣灵的位格，对吧？圣灵到底是谁？所以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要用谁而不是什么，我们要用谁而不是什么，用 who 而不是 what。 那然后接下来圣灵做了什么？亚历文达回答说，第二，圣灵做了什么呢？圣灵他也是赐给我的。所以圣灵做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在上午的时候讲到了许许多多圣灵的工作，对吧？圣灵参与的创造的工作，圣灵参与的救赎的工作，是吧？起初圣灵参与从无到有的创造，对吧？然后圣灵参与审判的工作，对吧？圣灵参与到救赎的工作，圣灵在旧约当中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你要知道，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读出来，都读明白，对吧？你还记得，圣灵的形象在圣经当中是这个云烟和火焰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你还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带领以色列民是怎么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是以云柱、火柱的形式，所以圣灵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啊。然后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的百姓中间啊，然后包括在旧约的时候设立会幕，对吧？摩西建造完会幕之后，谁住在会幕里了？是圣灵住进去了。还记得摩西建造完整个出埃及最后第四十章，是耶和华荣耀的祥云，有云烟和火光充斥着会幕，摩西无法靠近。烟和火焰的形象就是圣灵的显现的标志，所以住到会幕里面的是圣灵。所以你现在明白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被称为是圣灵的殿，对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些语言都是从旧约的会幕里面出来的。那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到了新约也是一样。那然后圣灵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参与到了救赎的工作，对吧？是耶稣的肉身是谁给他的？是圣灵感孕，然后耶稣在地上的救赎的工作，他在地上行的神迹，耶稣说我是靠着什么赶鬼啊？靠着圣灵赶鬼。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吧？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所以所有的，对吧？所以我在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需要纠正一个现代的灵恩派的一个误解，那就是认为只有出现了那些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那才叫圣灵在工作。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全本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圣灵的工作是如此的丰富，远远超过了只是那个单纯的要不就是说方言，要不就是医病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让我们感到很新奇，是吧？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自然主义无神的无神论的统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很神奇，但是那个并不是圣灵最核心的工作，那只是在固定的救赎历史的阶段，圣灵所做的某一些工作啊，而这一些带有超自然现象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设立平常的蒙恩管道，对吧？这个是我一再又一再重复，我之前讲过很多圣灵的这些讲座里面，我不断重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在地上设立平常的不超自然的恩典输送的管道。所以每次讲到圣灵，我就需要再简单的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再次强调出来。那这个在新约也好还是在旧约也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们身边有人说，哎，你看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对吧，你看五旬节的确有这个说方言呢，开始有医病啊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今天没有了呢？今天也应该有啊，对吧？今天如果圣灵还在继续工作的话，今天也应该有这些超自然的现象。 OK，那么他们就没有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出埃及，上帝设立他旧约时期的百姓的过程当中，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超自然的神迹出现，而当他们的救赎的工作进入到迦南地之后，这些超自然的现象就不再有了，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耶和华从此就不在以色列民当中了，好像说，哎，上帝没有神迹了，那耶和华是不是在以色列民当中？耶和华继续在以色列民当中，只不过是以一种平常的普通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我经常会喜欢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降马拿的这件事情，对吧？在旷野四十年，耶和华超自然的神迹般的每天早上给以色列民降马拿，到了安息日之前还降双倍的玛拿，四十年从来没停过。然后但是圣经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记录了这么一节经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吃了迦南地的出产 土豆什么这些西红柿，不知道那 当地有什么，之后圣经记录这样一句话，玛拿就停止了。这就是圣经的神迹终止论，就在这儿呢。有人说啊，神迹终止论，这个圣经没有，圣经什么时候说神迹终止了？这儿就是神迹终止了，玛拿停止了。为什么玛拿停止了呢？因为上帝的在那个特殊的救赎历史阶段所要完成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他们不再需要玛拿了，他们需要的是以色列农民，对吧？忠心地履行自己属事的呼召，好好去做耕地，好好去浇水，上帝通过这种平常的蒙恩管道喂养他的百姓。同样的，在新约救赎工作起初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超自然的神迹，但是所有的这些神迹最终指向的是上帝在新约所要设立的蒙恩管道，那就是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所有的神迹全都指向这儿。你还记得这个当时有一个腓力，对吧？上帝把腓力从空中提走了，对吧？然后让腓力去给这个太监传福音，然后这个腓力，对吧，这个太监之所以信主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看到腓力从天上哇飞了，对吧？说哇这个超自然神迹，哇这个太棒了，这个上帝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信主。不，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听到了是什么？上帝用着超自然的神迹指向平常的蒙恩管道，什么腓力给他传福音，腓力给他讲什么？腓力给他讲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太监说，请问这个先知说的是谁呀？是说他自己啊，还是说的谁？这个什么耶和华的仆人到底是谁？腓力说，好，我告诉你，这个以赛亚先知五十三章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听完这篇道了之后，他说什么？这有水，我要受洗。圣道圣礼，看到了吗？超自然的现象最后引到了圣道跟圣礼。然后当新约的教会把圣道圣礼 建立起来之后，超自然的现象就不需要了。你不需要每天有个腓力从天上飞过来给你传福音，对吧？或者从你面前呼啦又飞走了，对吧？你才能信主。你只需要听到跟腓力所传的同样的福音，和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起初受的同样的洗就够了。你说哎呀，这叫什么 anticlimactic， 对吧？什么 反高潮，对吧？就是感觉好像这问题在于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和圣经想要让我们关注的重点有的时候不吻合。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那个超自然的现象，那个才我们想要那个东西，但是圣经告诉你说那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圣道跟圣礼。我们觉得说啊，那圣道跟圣礼这个东西感觉对我们来说好像很稀疏平常。所以这就是现代文化的问题啊，我们总是把平常的东西当作是不重要的，我们把常见的普通的东西当作是不重要的。但是什么时候普通意味着不重要呢？恰恰相反，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普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对吧？我就不再继续往下 argue 这个我的这个 argument， 对吧？你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这个刷的这个牙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你每天吃的早饭是很普通的，你每天上的厕所是很普通的，你每天做了很多很多普通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事情缺少一样你都活不下去。所以普通不意味着不重要，普通的。所以这个我的信仰神学教授 Horton 写了一本书叫做 Ordinary，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会去读 Ordinary，平常的、平凡的，这是基督教、基督徒的属灵的健康的生命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下一场如同演唱会一样的，对吧？云烟四起的，然后震撼人心的一场大型活动。我们不需要那个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太多那个东西，而教会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信徒的灵命并没有因此而，对吧？你可能情绪很高涨，你可能很兴奋，对吧？但是你的灵命并没有变得更好。而是吧，那种细水长流式的平凡的日复一日，对吧？每一个主日，每一周，每一年，对吧？你就衷心的在家里面十分钟教导你的孩子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周带着你的孩子来敬拜，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对吧？听讲道，吃圣餐，然后回家去正常的工作，然后下一周继续。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平凡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个建立起来的信仰才是扎实的，对吧？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是靠着一次两个小时的大型演唱会感动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是日复一日这样，对吧？一点一点积水石穿出来的。所以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的圣灵会延伸到这么多，对吧？但是我想要继续说的是，他也是赐给我的，所以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作为礼物，作为上帝的礼物给他的百姓。哇，你有想过这一点吗？这个简直是太伟大了！听到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后脊梁骨是冒冷汗的。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礼物赐给上帝的百姓。你想要上帝，假如说今天给你个机会让你跟天父直接对话，你想要天父送你什么礼物？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礼物，你最想要的礼物，你最想要什么？上帝说现在给你，对吧？搓一搓这个小壶，然后冒出个小 genie， 对吧？你满足你三个愿望，对吧？你想要什么礼物？上帝把他的第三位格的上帝自己赐给我们，上帝把他的第二位格的圣子在历史当中在十字架上赐给了我们。但是那个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在地上替我们受苦复活，但是他升天了，他不在这儿，这就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问题。耶稣没有与我们同在，对吧？至少是 physically， 对吧？他的身体没有在这儿。但是上帝 给对我们这不意味着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会怀疑上帝的良善和他对我们的爱。为什么要把耶稣接走？耶稣 好不容易你好不容易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为什么不让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来，我们才能够对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坚定的，会产生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耶稣说的，现在你们因为我说我要走了而感到忧愁，这是正确的。你如果因为说，如果你听到说耶稣要升天了，你觉得这个事儿你不感到忧愁，是不正常的。一个所有真心爱主的门徒都会因为再也看不见主了而感到忧愁，因为耶稣不在这儿。我希望耶稣在这儿，我希望耶稣就在我的身边，我希望与我的主同在。所以耶稣不在这儿的事实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忧愁，应该让我们怀疑上帝的良善的。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就是我去 是对你们好的，我去是为你们的益处，因为我若去就会差来另一位保惠师给你们，我若不去就没有保惠师，就不会来，但是我若去他就会来，而他来会教导你们一切的真理，他来会让你们更加的明白我给你们讲过的福音，他来会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所以圣灵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吧，是当做礼物赐给我们。而你可以想象一下，圣灵所能够带给教会信徒的，为什么耶稣要去要拆另外一位保惠师？为什么不是耶稣自己的吗？为什么呢？对吧？当然，从终极来讲，我们可以简单的思考一下：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如今是取了一个肉身的，所以他只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啊，所以改革宗是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之后可以随便到处瞬移的，你们知道这一点吗？对，路德宗会以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大部分至少大部分历史上的改革宗神学家是拒绝这一点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解释耶稣的肉身是在天上，对吧？跟路德宗的圣餐观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就意味着，如果耶稣复活之后的人性依旧是有限的，依旧在同一个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那么耶稣同时可能能教导的门徒也就十二个，可能最多也就五千个。但是耶稣说，现在我去是为你们有益处，我去是为教会的益处去的，我去了之后我会差派来一位没有道成肉身的第三位格的圣灵上帝，他是不受时空的限制，因为他没有道成肉身，因为他没有成为肉身，而他会住在你们心里，他会借着宣讲的道，他会在你们里面工作。我是取了肉身的，我只能外在的工作，你能看到我，你能摸到我，你能听到我给你讲道，但是那个圣灵，第三位格的圣灵，他的工作是内在的，而且他可以同时在许多的地方。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的好处，我若不去圣灵不会来，那么教会的福音的事工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耶稣在地上能进行的程度也就是加利利海边五千人，那就顶天了，对吧？可能还没有 Joe Osteen 做得好，对吧？但是对吧，本来就是耶稣很故意的，耶稣故意的，对吧？耶稣太搞，不是说这么说有点害怕，怎么 不太敬虔，对吧？对，耶稣的目的并不是要聚拢越多的人越好，对吧？耶稣的目的是要把真理传讲出来，他要把福音的真理，他要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传讲出来。当然，对吧？所以，如果那个吸引很多人，那感谢主。如果那个，但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都没有吸引很多人。耶稣接下来讲完一句话之后，所有人都吓跑了，对吧？吃我的肉，喝我血，就有永生，然后哗，全都跑了。 耶稣说：“哎，不对啊，我不是说讲完了之后你们都应该留下来，这个享受永生嘛，对吧？”就说：“哎呦妈呀，这个东西吓人呢，全都跑了，对吧？”所以那圣灵赐给我，所以你需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他不是说圣灵也赐给所有的选民。孩子把幺零问答说：“圣灵是赐给我的。”你需要坚定这一点，你需要相信这一点，这是真信心。真信心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是吧？圣灵赐给上帝历史历代每一个时代的所有的在永恒当中被拣选的人，这个是非常客观的。的确，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亚里问答，尤其是海德堡亚里问答，他更推进了一步，他要让你自己说出来，圣灵是赐给我的。今天在座你们所有的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你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说我是有圣灵的人，圣灵是赐给我的，对吧？你不用害怕，你说那有人他我没有我没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方言，我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我从来没有医治超自然医治过好任何一个人，对吧？当然我替祷告病好的有，但是我没有说我给你按手给你摸一下让你病好的，没有。但是我是圣灵赐给我的，而且随着圣灵赐给我的是所有在基督里一切的恩惠，我没有少一样，对吧？今天为什么灵恩派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把信徒分成了三六九等，有一群信徒你们是有圣灵恩赐的，你们是高级信徒，你们会说方言，会怎么样医病赶鬼，这些不得了，对吧？然后那些是比较次等的信徒，他们从来不说方言，对吧？所以我们得教他们怎么样寻求更好的恩赐，对吧？不，在基督里，我们有圣灵，对吧？不缺任何一样耶稣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惠。我们所共享的是同样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所共享的是同样的从死里复活的新的生命，我们所共享的是同样的对耶稣基督真的信心，称义，在上帝面前称义，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所共享同样的是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所共享同样的是将来会进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所共享的，而这些都是圣灵给你的礼物。所以你下次有机会跟你的天父祷告的时候，你问问你的天父，你要好好想想你到底想要什么礼物。上帝，所以耶稣说，有哪位父亲会他的儿女想要面包而给他石头呢？哪个父亲会这样？他说，更何况你们的天父，你们尚且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孩子，更何况你们的天父，他给你的是什么？他给你的是上帝自己。你的天父给你的礼物是上帝自己，是第三位格的圣子上帝，不是圣灵上帝内住在你里面，他给你的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他给你的是将来你会在永恒当中与上帝同在，而且他接下来在圣灵当中所给你的全部都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花再多的钱投入再多的精力都永远买不到的东西，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下次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赐给你这些东西，要感谢他赐给你这些东西，对吧？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内心的优先次序，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好像我四岁的儿子跟我说：“爸爸，我想要那个。”一指一看是什么呢？彩虹糖，对吧？我想要那个彩虹糖。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对吧？他可能觉得那东西挺好的，但是我在家给他预备了一堆丰盛的晚餐，我给他预备最上好的，对吧？优质的三文鱼，然后给他预备好优质的这个什么 organic 的菜。我说我给你预备的是这个，我不要，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彩虹糖，那个我喜欢吃那个，对吧？我们有多，你想象上帝多少时候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一个三岁小孩一样，我给你预备的东西你都不要啊，我给你，你就非得要那个， 有的时候呢，上帝也是充满着怜悯，有的时候就像说，好吧，好吧，好吧，先给你要，等到你吃完彩虹糖之后，你就不想吃饭了，对不对？等到你被这个世界喂饱了，你的味觉，你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的欲望、私欲，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被惯着了，被上帝惯着了，对吧？上帝就得到了，你就开始对永恒失去了你的 palate。 而上帝借着圣灵的礼物告诉我们，这个是上好的，是上好的。 OK， 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你已经把那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那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在十字架上，在历史当中，你也把这位第三位格的上帝圣灵赐给我们，并且在他让他与我们永远的同在，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基督所为我们赚得的救赎的恩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被你称义的地位，赐给我们你儿子的地位，赐给我们圣洁的生活，赐给我们永恒的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那个新的世界。而主要我们的心常常的对这一切的事情感到麻痹，感到无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罪。因此主，我们祈求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叫我们的心对那永恒的恩典能够充满着感恩，也叫我们能够感激我们的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这个最好的礼物，能够叫他的恩典继续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上，不断地打开我们的心，不断地教导我们，就像我们的救主临走之前所说的一样，他要教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做你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荣耀和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一周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